想想看，他在方舟里面，等他看见洪水漫过最高的山，所有的生有属血肉，通通死了，通通灭亡了。我想，挪亚和他的一家八口，他们一定在方舟会问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只有我们这八个人？为什么神特别恩待我们？好了，尤其等到他们踩在大地，尤其那是在复活的境地。现在这个世界是新的世界，是被洪水洗刷过以后的世界。那么等到他们全家的人重新再踩在这块地上的时候，他一定能记得过去这100多天，快近一年。你看，快近这一年，那实在是等于好像耗尽了一年。那每天你看都在洪水的威胁底下，在洪死亡的阴影底下，他过了这么一年。现在呢，他们居然还能活着，所以他们献祭，能够把他们的感谢当作燔祭献给他们的神。但是你想想呢，他们心中一定有一个问题：神为什么爱我？神是没有理由的爱我们。那过去神爱我们，那如果明天神不爱我们怎么办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当神与人来往的时候，神是自由永远，因为他是神。所以很明显，当神和人来往的时候，神可以抓住人，但人不能抓住神。神今天爱我们没有理由，神明天不爱我们也可以没有理由，因为他是神，你不能和他辩论，你永远抓不住他。但是感谢神，神和人来往，他知道他能抓住我们，我们抓不住他，所以他为着安慰我们，给我们保证，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主爱我们，明天主还要爱我们，因为他和我们立了个约。什么叫约呢？约就是说，神为着担心我们，神为着叫我们有安息，叫我们能睡得着，所以他就约束他自己，他是自由的。现在呢，他说我和你立约，当我和你立约的时候，你是被限制了，我也是被限制了。不过问题在这里，在这个约里面，你看挪亚没有签字，谁签字了呢？神签字了。但这个约生不生效？生效的，因为这是没有条件的。所以这个约只要一立定了以后，那弟兄姊妹，神就受他约的限制了。那今天他爱挪亚，他和挪亚约立了约以后，他说明天我不高兴了，我用洪水来灭大地，可以不可以？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为爱挪亚，叫挪亚有安息的缘故，不只有爱，而且有爱的保证。那这个保证是什么？是这个约，约能把神自己限定住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人可以抓住神，人可以抓住神的话。所以到底神的爱救我们呢，还神的义救我们？如果光神爱救我们的话，神可以明天不爱我们，但是感谢主，神也是他的义救了我们。什么叫神的义救了我们呢？就是神今天不能在主耶稣宝血底下还定我们的罪，有可能吗？没有可能。从前小朋友啊，有儿童班老师们不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神是不是万能的？有一个小朋友说，神是万能，但他有一件事他不能。那么老师很惊奇，什么是他不能呢？他说神不能在主耶稣宝血底下再定我们的罪。这个小朋友答得很对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说，这证明什么？证明神义救了我们。所以每次讲到约，就是讲到神的应许。不光讲到神的应许，神的应许的背后是因为神祝福了，神祝福了，然后呢，神就和人约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从此以后呢，他就受了那个约的约束。所以这是圣经里面提到神怎样和谁立约呢？和挪亚立约。那约的本身也是个预言，表示神一定做到的。所以你去读许多的约，就证明说很多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的，因为神不会错，神绝对不会背负他自己。我再给大家一个很快的说一个比方，大家就知道。你知道这个领带是怎么发明的？那么有一个说法是这样，就是从前这个夫妇吵架的时候啊，因为这个女的有长头发嘛， 那么丈夫呢是光头或者头发很短，所以两个吵架的时候呢，那么太太抓得住先生抓住了太太，太太抓不住他。所以有一个说法呢，从此以后太太就替先生发明了领带，所以下一次你抓我头发的时候呢，我就可以抓得住你领带。那这是一个笑话，但是这是给弟兄姊妹看见，说因着神和人立约，所以从此以后神抓得住人，人也能抓得住神。许多时候你不只是苦苦的哀求，你有一个地位，那个地位是神给你的地位，因为神从来不违背他自己。弟兄姊妹，这件事太荣耀了，你等一等读到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整本的创世纪给我们看亚伯拉神和亚伯拉立约，那个约非常重要，那个约影响了你我的今天。不过洪水这个什么挪亚这个立约，我们知道这个当然关系到这个世界，所以你知道现在很多的武器啊都是什么，都没有不大用水的，都是火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最后新天新地要来到以前是用火灭了这个世界。好，那么这个呢是洪水，这个就是洪水以后。那么当然后来我们就知道这个挪亚呢也失败了，那么就是所以你如果读到后面，挪亚失败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栽种了一个葡萄园，然后呢他就喝醉了，在帐篷里面呢吃着身子，结果三个儿子里面呢有两个儿子倒退了进去，另外一个呢反而把父亲的羞耻呢揭开了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知道说迦南呢就受到咒诅。那么然后呢下面就告诉我们说这个这个闪，就是圣经说这个闪的耶和华闪的神呢是应当称颂的，愿迦南做闪的奴仆，愿神使亚弗扩张，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。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，就是告诉我们说后来这都是预言，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亚当不是挪亚不是有闪含亚弗，那么这是他们的三个兄弟。从第十章开始，那么就讲到闪含亚弗他们的后裔了。那么非常有意思啊，普通我们讲闪含亚弗，闪一定是老大，对不对？大家都这样感觉。还有呢，你去读这个亚伯拉罕的家谱也这样，亚伯拉罕呢他拉70岁的时候生了亚伯兰、拿赫和哈兰，那么大家也觉得亚伯兰一定是老大，那其实呢不是的。你们可以回去读你们的圣经，然后你们再告诉我想不一定你们不一定要告诉我，你们自己做个功课就好了。那么到底是闪呢是第几位，是老大三个里面最小的还是最大的啊？当然了，就着重要性来讲，当然闪是第一啊。那么还有呢，就着重要性来讲，当然是亚伯拉罕是第一，这个是没有错的。但是呢，大家如果仔细的读第十章的家谱啊，这里面读十章，这里你就看着先讲到什么，先讲的亚弗，然后讲的韩，然后最后呢讲到什么，最后呢讲到闪。所以很明显这个次序呢是什么，是先是亚弗，然后呢是然后是韩，然后呢是什么，然后是闪。到32节，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，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。洪水以后，他们在地上就分为邦国。那么大家如果仔细去读，你算一算，刚好是70个国家。所以圣经里面每次都是用70个来代表整个的世界。那个时候一共有70个国家，刚好是三个儿子，就是闪、含、亚弗三个，就分散在全世界各地。那亚弗呢应该是今天的白人，所以呢应该是欧洲那一代的人，比方说这个亚碗就指着什么，亚碗就是指着就希腊来说的，还有其他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仔细去看它。那么尤其讲了他失了什么，这些地方很明显都是指着欧洲那一代，所以这个指着多半是指着白人来说的。那么韩族呢多半是指着黑人来说的，然后呢闪族呢多半是指着黄色皮肤的人说，大概是这样。不过今天很难这样说，因为光是犹太人 他如果是西方的犹太人就很白，如果东方的犹太人就很黑，啊，所以不一定。我们中国人如果在巴西待久了，就是变成黑人了，啊，所以这个跟有关系。不过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大概欧洲那一带，雅弗就是扩张的意思，啊，所以这个，所以这就第一段。那第二段韩呢？那么这个多半是非洲的人。那一代多半是非洲人，还有呢，亚洲的人多半是什么？亚洲的人多半都是闪族人，像中国呢，应该也是闪族的，所以全世界就变成70个国家，所以大家就明白了，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曾经打发12个门徒出去，他在加利利的时候，圣经说他往以色列迷失一样那里去，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有12个支派，所以是12个门徒。那后来主耶稣到了约旦河外，到了约旦河外的伯大尼。那么他呢？打发多少？打发70个门徒，2个2个出去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呢，你到了约旦河外那一带，外邦人很多的，所以70个就代表到整个的世界去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到了第11章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第十一章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这个世界已经形成了，啊，一共是70个国家所代表。那么在我们在继续讲的以前呢，我们是要跳一点，就是我们跳到11章第10节那里以后，你跳到第十一章十节以后啊，你觉得很有意思，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闪的家谱，而且那个家谱的那个结构啊，比方说亚发沙活到35岁生了沙拉，亚发沙生了沙拉以后又活了403年，并且生儿养女，所以你看那个整个的那个架构啊，跟我们前面就是这个就跟赛车的家谱可以说是一样的结构的。那么等到这个赛车最后是挪亚生什么？挪亚生闪、含、雅弗。那么讲到那个后来一直生到最后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拉就生了亚伯兰、拿霍和哈兰。所以很有意思，到最后一定是三个人，最后一定三个人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洪水前是时代，洪水后呢也是时代。所以现在我们就要问，为什么雅弗年代没有计算的？我们知道谁生谁大概知道，但是没有年日可以计算，韩也是没有的，只有闪的后裔才有。原因很清楚的。因为在闪的这个戏家谱戏里面，最后你知道要引到什么？引到亚伯拉罕，然后从亚伯拉罕根据马太福音呢，就一直引到基督的。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就是说许多时候可能看得很清楚，我们为什么年日可以有计算的呢？因为我们接受基督做我们的代替，这是一面。另外一方面，如果我们的生活生儿养女也好，不管你做什么，但是最后总是把人带到基督面前，最后总是引进基督，那就证明说我们的年日可以计算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懂得了创世纪主要的目的告诉我们什么，告诉我们说从亚当到亚伯拉罕一共有20代，洪水以前10代，洪水以后10代，你只要看这两个家谱就可以，在创世纪就这么两个家谱。所以创世纪的目的就告诉我们说，女人的后裔要诞生，但那个只要跟女人后裔有关系的，你看圣经不光记载他家谱，而且有年日可以计算，只要和基督发生关系的，你看见都是有意义的，只要和基督发生关系，那个日子都是过得非常非常有意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。那不止如此，创世纪是给我们看亚当到亚伯拉罕，马太福音是给我们看亚伯拉罕到哪里，到基督。创世纪是旧约的第一卷书，马太福音是新约的第一卷书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在圣经里面讲到亚当的家谱，那是单数，亚当的后代那是单数的，就那么一个。然后讲到下面这个，讲到这个新约的时候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懂了，虽然人堕落犯罪了，但是当圣灵记载整个创世纪的时候，他心中